给身心多一份关爱，让生活多一缕阳光。欢迎收听健康每一天。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每一天节目，我是雪莉。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马里兰的执照针灸医师李爱云女士。李医师您好。
哎，雪莉你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见面。
李医师呢是从成都中医药大学的针灸推拿专业毕业的，还在美国的俄亥俄大学拿了营养硕士学位。哎，李医师您现在在 Rockville 是有自己的诊所是吧？
是的。
嗯，啊，那李医师您今天想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些什么呢？
啊，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在美国看中医的一些基本情况。
嗯，这中医啊可是我们祖传的宝贝了。我知道啊，很多华人到美国来了呢还惦记着哪能看到中医啊，哪里可以配中药啊。不过在美国这边都是以西医为主了，那中医在美国是不是得到认可了呢？
这个美国人对中医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认知水平，可是针灸确实是被美国人普遍接受的一种中医疗法。咱们在美国呀也没有中医师执照的这种说法，在大多数的州中医都被称作为执照针灸师，也就是 licensed acupuncturist， 大都是以这个针灸为主业，部分兼顾中药啊推拿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嗯，那美国人为什么会认可针灸呢？
这个故事要追溯到19世纪中期。这个中药针灸呢是随着早期的华工来到美国的，可是针灸在美国真正的发展呢是源于一个40多年前的故事。
哦，那你说说看。
是在1971年7月的时候，纽约时报有一位专栏作家，他的名字叫 James Reston， 他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呢不幸得了阑尾炎，后来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手术。可是手术后的2-3天呢 Mr. Reston 呢就觉得腹部啊胀痛的厉害，非常难受。咱们的中国医生呢就为他做了针灸的治疗。很神奇的是呀，就经过一次的治疗， Reston 的这个腹胀腹痛的这个症状呢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嗯
啊，后来这位先生回到了美国后，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发表了自己亲身经历中国针灸的这个故事，第一次向美国公众介绍了什么是针灸。这篇文章的发表呢就成为了针灸传入美国的一个历史性的标志。
就这么小小的一根针就解决了他的病痛，这个作家当时肯定是觉得太神奇了。不过很感谢他能把他的这个经历分享出来，分享给美国人让他们知道。
是的，然后到了1972年2月，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他的代表团里的医生啊在北京医科大学的第3附属医院观摩了针灸的麻醉手术啊，并且录制了手术的全部过程，之后在美国电视台向公众播放，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到当年的8月份，美国的另一本著名的杂志《新闻周刊》就封面呢出现了一个女孩子满脸都扎满了银针。这本杂志里面的内容呢都是一组相关于针灸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的题目还叫神话还是神奇。
是的，很多西方人啊觉得东方有些东西很神秘很神奇的。
是的，针灸呢从70年代到现在在美国发展了40多年，人们嘛从最初的对针灸的好奇变成了到现在的认同，那针灸治疗呢也从非法到了现在的合法化。现在啊全美有46个州和地区为针灸立了法，已经成为了美国整合医学和医疗保健的一部分了。
嗯，那针灸师在美国行医的话需要执照吗？
美国有严格的针灸执照发放的制度，要想取得针灸师的资格呢就必须完成官方认证的一些相应课程，并且通过考试，才能够向自己所在的州的针灸管理部门申请针灸行医的执照，得到执照过后才能够正式的行医。
哦，那听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在美国能有多少针灸师呢？
根据2015年的统计，全美一共有34000多的执照针灸师。其中啊超过一半的针灸师都集中在加州啊纽约州啊
是，这几个是华人很密集的州了。那在我们大华府地区呢？
咱们大华府地区也是一个针灸师云集的地方。比如呢，我在的马里兰州，我们就有1000左右的执照针灸师。弗吉尼亚更多，有1300多个针灸医师。那到了 DC 小小的一个地方，也有180左右的针灸师。
那还真算是不少了。那这么多针灸师，我要是想找一个针灸师，那我怎么找呢？我怎么样先去了解一下这个针灸师的情况呢？
在美国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大部分的执照针灸师呢，都是个人开诊，或者是和别人分租一个诊所。在大医院工作的这个针灸师呢，就只占全部的1%左右。如果你需要找到一个针灸师的话，第一个方法可以去你所在的，就是你的健康保险公司的这个网页上去，找到 Find a Doctor 的链接，就是找医生的链接，输入 Acupuncture 或者是 Acupuncturist， 再加上你自己所在地区的邮编，就可以找到你周围的针灸师了。你也可以通过你的西医的家庭医生或者是专科医生的推荐，像我的办公室里面就有不少的病人是来自自己的西医医生的推荐的。
是，之前是需要很好的了解一下这个针灸师的教育背景啊，有没有针灸执照啊，还有他的诊所都提供哪些服务啊。另外呢，我想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是看中医，自己的保险能不能报销？
这个在咱们在美国生活的很多华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医疗保险很可能就是涵盖中医治疗的，也就是说呢，你去看中医的费用是可以得到报销的。现在呀，很多的这个公司他们都会给自己的雇员购买一些涵盖了针灸福利的医疗保险，比如说我们这个区域有很多的政府雇员，他们很多人的保险都是包含针灸的。就是如果是你自己购买保险，比如奥巴马的医保，凡是购买了这个银级，就是 silver 以上的这个医疗保险，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到针灸诊所呢接受治疗，保险公司都是会给中医的针灸治疗进行支付的。
那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啊。
是的。
那一般报销能有多少呢？
这个就看情况了哈，不同的公司都有不同的这个医保计划。所以呢，它的这个针灸的福利也是不尽相同的。具体的呢，你可以去询问你的雇主的这个 HR 人力资源部，或者呢，直接把你的信息呢交给你信任的中医师，进行查询。他们的信息一般都是比较准确的。通过查询呢，通常会给你这样一些信息，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保险每年可以看多少次针灸师，然后每次看针灸师你自付的比例是多少，可以报销的比例是多少，或者是你要看针灸师你是否需要你的这个家庭医生的转诊单，治疗之前是否需要通过保险公司的一些批准啊等等的这些信息。
这个保险一般一年可以允许多少次针灸呢？
这个也是不同的计划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我办公室里的这些情况是最少的，我看到有一年只有8次的，有一些好的呢，可以就是说不限制你的这个次数，我要提的是这个不限制你的次数，并不是等于你可以随便用，它这里的不限制是的意思呢，是说要根据这个患者的病情的需要来进行这个针灸治疗。另外我就是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需要去跟保险公司或者是你公司的 HR 询问这个你的针灸的福利的话呢，你一定要去问他们你的 acupuncture 的 coverage， 而不是 Chinese medicine， 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医疗保险啊只 cover acupuncture， 但是不会支付中药部分的这个费用。
那除了覆盖 acupuncture 的医疗保险可以去看针灸，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可以看针灸呢？
有啊，比如说工伤保险也是可以报销针灸的，那么就是这个呢要需要雇主的批准才可以。另外一个呢比较常见的是车祸受伤，大部分的州的保险也是可以支付的，也就是说不论你呢是投保在哪一家保险公司，只要发生了车祸，你受了伤，不需要医生的转诊单，你都可以去做针灸治疗。那大部分的情况呢是，这个 病人发生了车祸过后呢，就会直接去找自己的律师，再由律师转接到这个针灸医生那里进行治疗。
嗯，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啊，请听众朋友记住，要是发生车祸这种情况呢，不需要医生的转诊单，您都可以做针灸的治疗。还有 Medicare 和 Medicaid 是不是覆盖针灸呢？
目前哈，老年保健的 Medicare 和低收入的 Medicaid 是不能支付针灸的治疗费用的。不过我们这个首位的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女士现在正在推动一项法案，希望能够将中医针灸纳入美国的联邦医保体系。如果这一个法案能通过的话，那美国将有5200万的老人享受到这个联邦支付的针灸治疗啊，感受到咱们针灸的神奇疗效啊。
嗯，那就是法案还没有通过之前， Medicare 和 Medicaid 现在暂时还不能支付针灸治疗。
是的。
还有就是针灸可以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可以包治百病吗？
针灸呢当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针灸可以治疗的疾病的范围却是非常广的。在1979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根据北京会议提出了建议，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针灸治疗，它的病种达到了43种。近年来天津中医药大学还总结了一个针灸的疾病谱，那里面的疾病就达到了400多种。
那是挺多。
对，基本上就涵盖了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的常见疾病。我们在临床上呢见到的病种也是确实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因为各种疼痛前来就医的，这个疼痛有的是急性疼痛，像什么急性腰扭伤啊、落枕啊、崴了脚啊，或者是急性牙痛等等。这个及时的针灸治疗啊，常常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有一些我们常见的慢性疼痛，像颈椎病、腰腿痛、各种各样的关节炎引起的疼痛，针灸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对，我看过很多报道，就是说现在很多运动员都很喜欢采用中医的针灸、拔火罐、推拿这些来缓解肌肉的扭伤啊、疼痛啊。
哎，是的，像我们临床上也常见一些运动员啊，或者是一些健身爱好者就是前来这个进行针灸啊、推拿呀、拔火罐的治疗，以缓解这个运动产生的一些伤痛。还有就是像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因为工作呀、学习呀这个生活琐事的一些压力，时常也就感觉到这个心理压力比较大啊，心理压力一大呢就浑身不舒服，久而久之呢就会影响到这个身体的健康。所以呀，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针灸对这种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这个精神的抑郁其实效果非常好。
对，现代生活工作压力很大，很多人会得这种所谓的现代病了。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针灸对神经系统方面的，比如说头疼啊、面瘫啊、失眠这样子的疾病呢，效果也很好。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老年患者的中风过后的一些康复，针灸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也开展了很多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消化系统的，比如说胃酸增多呀、慢性胃炎急慢性的腹泻啊、便秘啊，针灸的效果也很好。像我办公室就有不少这样的这个胃酸过多、胃部不适的朋友，那么经过几次的这个治疗啊，像反酸呐、烧心啊这样的症状都能够得到明显的好转。
嗯，肠胃出状况的人也是比较多，我想这些都是挺常见的病吧。
还有一个就是针灸对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啊治疗有很好的疗效，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过敏性鼻炎、哮喘、花粉过敏、湿疹等等。
哦，针灸还可以治疗过敏，在美国这个过敏还真是挺成问题的，特别到春天了，这个鲜花盛开，大家都是心情很好啊，想要出去郊游啊、赏花呀。我知道有些人过敏很严重啊，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件挺痛苦的事情了，门窗都要关得紧紧的，也不敢随便出去，吃药呢很多都会让你昏昏欲睡的，而且还有抗药性，吃多了就不管用了。
对，其实针灸啊对这样的花粉症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有的患者使用了这个针灸的治疗后，基本上可以做到减少或者不吃抗过敏药。那么在妇科方面呢，咱们针灸啊，对这个月经不调啊、不孕啊，或者是在孕妇这个孕期的恶心和呕吐，还有就是中年妇女的更年期综合征，都有很好的疗效。这个近年我们还开展了一些对这个肥胖症啊、成瘾性的这个针灸治疗，效果也相当不错。另外呢，就是针灸对身体的保健，就是咱们健康人平时的这个定期的保健针灸推拿，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方式。
好像是包括的范围很广啊，那有没有什么情况不适合针灸呢？
哎，没错，针灸呢它是有一些禁忌症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自发性出血，或者是身上出现了伤口，总是出血不止老不好的这种患者呢，他就不太适宜这个针灸。还有就是皮肤有明显的感染呐、溃疡呐，还有就是有斑痕啊这种肿瘤的部位，咱们也不针刺。另外就是有人常问到的这个妇女怀孕能不能针灸，就是妇女怀孕三个月过后呢，我们不要尽量避开这个小腹部的这些输血。还有朋友常问到的这个女性月经期间，我们也是可以针灸的，只是针灸师呢会非常谨慎的用针。
好，我们现在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再请李医师为我们介绍更多的有关在美国的针灸治疗方面的情况。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每一天节目，我是雪莉。下面我们接着请李爱云医师为我们介绍在美国针灸治疗的知识。哎，李医师，针灸治疗一般需要多长的时间呢？一个疗程需要多久呢？
针灸每次大概需要30分钟左右的时间。当然了，如果需要拔罐呢、刮痧呀、推拿，就会你要准备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一般推荐针灸治疗是每周1到3次，8到10次为一个疗程。
哦，那一般多长时间能看到效果呀？
这个效果问题呢，就得根据患者的这个具体情况，时间呢有长有短，有的患者可能1-2次就能见效，那有的患者呢就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有一些程度比较轻的疼痛，或者是比较这个急性的疼痛，比如说急性腰扭伤，有的时候经过一次的治疗就可以明显的缓解疼痛。相反呢，有的情况比较严重的、比较复杂的，或者是这个病程比较长的疾病，可能就需要至少8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治疗了。
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对，我这里有个例子，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就在看一位中年男性患者，他的情况是一个腰痛了20多年，每天都痛，而且啊，每天早上4-5点钟就会被这个腰痛啊给痛醒，哎，苦不堪言。
那是
啊，因为这个长期睡眠不好嘛，白天精神也不好，哎，做什么都觉得累，做什么也没兴趣。后来他到我这里呢，经过了2个月每周2次的治疗，这位患者的这个腰痛呢就有稍微的缓解。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每次这个治疗结束后1-2天呢，这个腰痛就缓解一点，但是一两天过后这个痛又回来了。我就问这位患者，我说你有什么样的打算？结果这位患者告诉我，他说就这样能缓解1-2天也比以前强啊，李医师，我对你有信心，我愿意在你这儿坚持治疗。
哦，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们继续这样每周2次的治疗进行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就又告诉我，他说以前呢这个治疗过后能够缓解1-2天，现在呀可以缓解3-4天了。哎，我们都非常的高兴。后来我就将他的这个治疗啊改为1周1次，慢慢的嘛，他的这个不痛的时间就越来越长，痛的时间越来越短，逐渐的呢，我就让他每2周再来看我一次。经过大概半年的时间， 这个腰痛就基本上得到了缓解，他也不需要再回来看我了。
哦，
嗯，上个月啊，他的女儿来我办公室看病，提起了他的爸爸，他女儿还告诉我，他爸爸现在呀，不仅腰不疼了，而且还爱上了锻炼身体，每天上gym跑步去，啊，最近三个月还减掉了十来磅呢。
他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哎，真是为他高兴啊。
嗯，
不过现在大部分人可能都比较性急了，可能做什么都想要立竿见影，要是选中医针灸治疗的时候呢，可能就需要一些耐心和信心。
没错，特别啊是对那些病程比较长、情况比较复杂的疾病，患者呢一定要有信心啊，在这个治疗过程中配合好医生，然后按时的复诊，每次呢都尽量及时的和医生交流一下这个身体变化的情况。通常哈，像我办公室的这个患者，我都每次过来，我都会问一问他们通过上一次的治疗，这个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啊，以确定我目前的这个治疗方式是适合他的。如果这个病情往好的方向走，我们就会继续目前的治疗。
哦，那针灸治疗安全吗？
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全部都是通过 FDA 认证的这些一次性的无菌不锈钢针灸针，所以呢，从卫生角度讲是非常的安全的。我要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的是，在选择针灸师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经过正规训练的执照针灸师。那你怎样才能知道他们是一个有执照的针灸师呢？这个可以去每个州的这个针灸管理机构的网页上面去查询。方法很简单，你只要输入这个医生的名字或者他的执照号，就可以查到这位针灸师是否有有效的行医执照了。
嗯，对，其实针灸的针啊，有的还挺长的，不知道针灸的时候会不会很痛啊？有些就是壮汉呢，他看到那个细细长长的针也会很害怕的。
是的，哎，就是像我们第一次接触针灸哈，不要说看到针，就是一想到针也会不由自主的害怕，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哎，我像我的病人啊，就常跟我开玩笑说，哎，李医师啊，我们对你是又爱又怕。其实这个人体的这个痛觉神经啊，是分布在这个身体的表层。现在咱们临床上使用的这些不锈钢针呢，工艺都非常好，它的针尖都很细很光滑，所以呢，如果进针速度很快的话，就能很快的穿过皮层到达咱们的脂肪层，这个脂肪层是没有什么痛觉神经的。
哦，是这样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痛是分布在表层。我是觉得你看针这么长啊，肯定是扎得越深会越痛嘛。
咱们这个针刺入了人体的穴位过后呢，很多患者会产生一个叫酸麻或者重胀的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啊还沿着一定的线路向远处传导，这些啊都是正常的这个针刺反应。咱们这个针灸的里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得气，这是一个好现象。
嗯，我想这个可能有点像我们手指摁某个穴位，要是真的把这个穴位摁准了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人体的穴位啊还确实很奇妙。
是的，有的人描述它是很奇妙，有的人呢说很难以描述，反正这种感觉有的病人呢会觉得舒服，有的人呢就不太喜欢，觉得那是不舒服啊。但是你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个针灸疼针灸疼，那其实是好多人啊把这种酸麻重胀这种得气的不舒服的感觉误以为了是疼痛。所以啊，总的来说这个针灸治疗一般都是不会特别痛，即使有痛都是很轻微的。
有的人是不是还是会有心理上的恐惧呢？治疗的时候您一般会怎么样建议他们呢？
这个不熟悉针灸治疗啊，对这个针灸有心理恐惧是也是正常现象。一般的情况下，通过这个医生的讲解呢，绝大多数的患者还是可以接受这个针刺治疗的，并且啊，在治疗过后都会反映，其实扎针真的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当然了，就是有很小一部分的这个患者呢，他们不管怎么跟他们讲解，他也无法克服这个对针的恐惧， 我们也不会强行的给病人进行针灸治疗嘛，对吧？咱们这个中医博大精深，除了这个针灸，我们还有拔罐呐、刮痧呀、推拿呀，或者是中药，这么多的治疗手段，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嘛。在这个进行针灸治疗的这个过程中，咱们在进针的时候呢，我通常都会一再跟病人强调，就是要尽量的放松身体，做到这个精神的专注。你如果愿意呢，你就可以轻轻的闭上眼睛，去仔细体会那种酸麻重胀的那种得气的感觉。你知道这个放松的身体啊和情绪呢，就是也可以加强疗效的。
对，很多药都会有副作用了，那针灸属于自然的疗法吗？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
针灸哈，它不同于其他的疗法，是一种非药物治疗的手段。它呢是用针灸针等工具对身体进行了一种物理刺激，其根本的这个原理呢，就是通过对穴位啊经络的刺激，从而调动身体自身的抗病能力，从而达到这个疾病康复的目的。所以啊，针灸是一种非常自然、非常绿色的疗法。一般而言，针灸没有副作用，或者是说副作用极小。那比如说，我们针刺的时候呢，偶尔会碰到一个这个皮肤下极小极小的这个毛细血管，可能会引起微量的出血。通常呢，那个出血量都是很小，小于一滴血。甚至有的时候就只有针尖那么一点点大，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这个局部的过敏反应，这个反应也是就一般局限在这个针孔周围极小极小的范围的，有一点皮肤发红什么的，这些现象通常都不会给患者带来什么困扰。另外呢，我们经常在这个报纸上啊、媒体上啊看到，针灸的副作用，像晕针、刺伤。
晕针是什么意思啊？
晕针就是说，刺进这个病人的这个身体过后呢，病人会感到很不适，
太紧张
会出现一个心慌、心跳、虚汗、虚脱的这种感觉。还有就是刺伤内脏啊，或者出现交叉感染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哈，作为一个经过正规训练的针灸师，都不会让这些情况发生的。所以啊，患者朋友可以放心的接受针灸治疗。
对，其实针那么细啊，我估计扎一下可能也看不太出来痕迹的。不过火罐的印子是挺明显的，我就想起来奥运会的时候，那个菲尔普斯后面好几个火罐印子，当时真是成了咱们中医的火广告了。
是的是的，记得呀，那一年这个电视台一播送完这个关于拔罐的新闻，我们就接到了好多的电话，都是来咨询这个拔罐的。话说回来哈，这个拔罐呀、刮痧呀，它确实会引起这个一定程度的皮下出血，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罐硬啊、痧啊这样的情况。不过这种皮下出血呢，通常都不会产生疼痛，也不会感染，因为它没有破皮嘛。通常啊，5到7天过后就可以自行消失，也不会留下什么疤痕。
那针灸治疗的前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那通常我们在看针灸师或者中医师之前呢，都一定要这个避免过于紧张的情绪，然后呢治疗前都要避免一些剧烈运动啊，避免饮酒，避免进食一些辛辣的食品。看医生之前呢，都不要尽量的不喝咖啡、茶或者是有色素的这个饮料和食物。还有像女性朋友呢，尽量的都不要化妆，以免咱们医生啊观察你的面色或者是舌苔的颜色，那个造成的误判。
我想要是去看中医的话，可能就是用自己最自然的那个状态去。像我们女性喜欢化妆，无非是说想要把自己的气色显得好看一点嘛。不过要是看中医的话，那这样很可能会给他一个错觉。
对，还有就是在针灸之前呢，要避免过饱或者是过饥，特别是在太饿的这个情况下呢，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晕针的状况。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吃饭，可以在治疗前呢适当吃一点小零食。如果你到扎针之前才想起自己忘记吃饭的呢， 就是不要客气，要告诉你的这个针灸师，我没吃饭，他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我估计您在诊所还得备些什么糖果啊、饼干呀、什么的，给一些需要的顾客补充补充能量啊。
那是，那是的。
那针灸之后需要注意什么呢？
那针灸过后呢，我们就要注意这个保持身体毛孔的通畅，然后呢要保暖，尽量待在这个温度适宜的房间里面啊，避免着凉，然后也不要马上去参加那些剧烈运动。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时候，针灸过后不要马上洗澡，一定要等待1到2个小时过后再去冲凉。如果你进行了拔罐呀、刮痧的，最好等4到6个小时再去洗澡。
嗯，好的。关于这个中医针灸在美国的情况和一些相关的知识啊，我们今天还真是了解了不少。非常感谢李医师为我们耐心的讲解。如果听众朋友还有更多的关于中医针灸方面的问题呢，请直接联络李医师。
好，我的电话是240-404-8508，240-404-8508，欢迎大家来电咨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好的，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祝福您健康每一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作为社区公共电台， WQRLP 电台的节目内容是为听众提供普遍性的信息服务，而不是为听众提供具体的针对个人的医疗、理财、辅导等专业性的服务。有健康问题的听众应该咨询他们的医师来提供具体的诊疗建议。本电台也没有为个别的医疗中心、医院、医疗计划、健康保险公司或者医师做特别推荐和背书的立场。节目中表达的是属于主持人和嘉宾的个人观点，也不代表电台的立场和建议。WQERLP 电台主持人或嘉宾对于播出的内容，包括相关网站或播客的内容，不在科学性、专业性和时效性等方面做任何准确性的保证，也免于承担任何民事和隐含的责任追究。